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那么如果啊，所有的人啊都是基督徒的话，那么大家都顺服基督的话，那么就不需要世界上有律法有刀剑的这个权柄了。但是呢，因为啊还有很多世界上很多的人啊没有重生，不是基督徒，受到罪的辖制啊，所以总是会有人犯罪。于是呢，上帝就要在属世的国度里面就要设立这个啊政府的权柄，来使用法律和刀剑的这个权柄来维护秩序啊，用一种外加的这种强制力来约束罪恶啊，这个是一个属世的统治的这个领域。所以在路德这个思想里面，就是说上帝有两个设立了两种的统治，一个是属灵的统治，一个是属世的统治啊，都是来自于上帝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秩序。这两种的统治呢是并行的啊，不是矛盾的啊，这个跟他早期的提出这个撒旦的国度和基督的国度就有一点意思上呢就有点不一样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这个可能跟路德他的这个当时的经历有一点关系。因为当时在德意志地区啊刚开始有农民起义啊，本来的时候呢，这个路德起初是同情这些农民起义啊，但是后来农民起义呢爆发了很多这种暴力，那路德看到这个情形啊，觉得说这个需要来制止啊，甚至他诉诸于这个当时君主贵族的这个权力，来阻止啊这种农民起义的时候的这种暴力行为啊。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让他对这个属世的这种统治，就是借着法律和刀剑的权柄来约束罪恶啊，这个他也看到他有价值啊，这个也是上帝对人世间的一个维护，所以他的思想呢会有一点的转变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路德前后期所有的这个思想这一方面总结起来的话，如果有点思考，你会发现当我们说两国论的时候，或者这是一个三国演义啊，不只是两国，是可能是一个三国演义。这里面有三股的力量，一个是撒旦的这个力量啊，撒旦的国，还有一个是基督的国，还有一个是属世的这个政府所代表的这个地上的国度。那么这三者之间呢，在历史上常常会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啊。那么属世的这个国度里面，政府要使用刀剑和法律的这个权柄约束罪恶，那么这个体制啊，或者是这个机制，这个权柄的秩序是上帝所设立的啊，这个符合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对政府功能的描述，这个设计是出于上帝。但是有没有可能啊，地上的政府被魔鬼撒旦所利用啊，撒旦使用地上的政府来作恶啊，不是执行上帝合乎上帝心意的那个公义的律法，而是去作恶呢？甚至是逼迫教会，会不会在历史上？会的啊，常常会有这种情形，就是政府成了这个撒旦的差役啊。当然了，我们说撒旦他也不会超越上帝的主权，如果那种情况发生，那也是上帝所允许的啊，为要成就上帝更美的旨意。这个秩序啊，管理的这个秩序啊，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人有些时候会用错上帝所赋予的权柄啊，可能会给撒旦留地步啊。但是地上的这个政府和地上的这个公民之间的这个权柄秩序还是上帝所设立的啊。所以这个思想呢，就引到了这个约翰加尔文的思想哈。那约翰加尔文他是法国人啊，原来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天主教徒啊，他也受过很良好的教育，精通法律，精通拉丁文。后来呢，他受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啊，他据说他有一个拉丁文的老师，对他影响也非常的深远。后来呢，他在好像在1533年的时候，他就脱离了天主教，他在1536年就定居在日内瓦啊，发表了这个很有名的基督教要义啊，也成了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在1540年的时候，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一批势力的这个人呢，就掌握了日内瓦的市政的权力。那么加尔文呢，就被邀请到 加入到一个牧师团啊，组成一个牧师团，和这个日内瓦的市政府组成一个领导机构啊，来做这个，在这个日内瓦相当于建立了这样一个政府和教会的关系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市井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1540年之后呢，这个加尔文的这个处境和当初马丁路德的处境就截然相反了。啊，我们说马丁路德当时因为宗教改革，他遭遇到了罗马教廷和政府的逼迫啊。但是加尔文在1540年之后呢，在日内瓦那可是德高望重啊。啊，所以加尔文看待政府和教会的关系的时候，他没基本上很少看到他会有那种马丁路德遭遇的那种啊这种逼迫的那种阴影啊。那么加尔文也看不到奥古斯丁眼前的那个罗马城的废墟啊，那个是背景也不一样，因为在加尔文的眼前是没有逼迫的一种啊自由的这种实践信仰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加尔文的这个两国论的思想呢，就相对比较正面、比较积极啊，甚至比较理想化啊。那么，加尔文的思想和这个路德的思想呢，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就是他们都会把地上的政府哈、啊、看作是上帝所设立的一种治理方式啊。那加尔文认为说，地上呢，其实基督徒啊，在地上受到双重的治理啊，我们受到双重治理，一方面呢，我们受到一个从基督而来的属灵的一个治理啊，这是在一个属灵的国度里啊，那么是借基督啊，借着圣灵和他的话语圣道啊，在人心里面来实行统治，这是活在一个基督属灵的国度里。但同时呢，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啊，生活在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国度里头。那么世上的政府也有权柄，我们作为一个公民要顺服这个政府的这个民事的权利啊，那民事政府呢，它使用法律、使用刀剑的权柄来维护正义和秩序啊，甚至带来社会的关怀，来撒播上帝普遍的恩典啊，这是两个方面。那么，所以在加尔文的这个两国论里面呢，这个民事政府啊和教会之间啊，它不是彼此对立的，也不是彼此脱节的。他认为说，基督徒呢不应该逃避民事责任，虽然我们啊属灵的身份是一个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个啊政治性的国度里面的民事责任，而是应该积极的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啊，而不是退出公共事务啊。那么民事政府呢，也应该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应该为教会提供信仰自由的保障啊，这是啊加尔文的一个基本的思想。那么改革宗神学的后来的人呢，对加尔文的这样一个两国论继续的发展和延续啊。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有的人说是叫做中保国度和自然国度这个分别啊，其实就是延续刚才的那两个概念说的。所谓的中保国度呢，其实就是指的这个教会啊所代表的这样一个基督掌权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领域啊，借着救赎之功来完成。那么自然国度呢，就是地上的政府啊所代表的这样一个国度，是上帝借着他的这个普遍的恩典啊，来实行的这样一个护理的工作。那么这两个国度呢，它治理的法则哈、啊、就会有一些的不同啊，治理的法则会有不同。那么对于教会的治理是用福音和律法啊，福音和律法。那这个律法呢，是指到道德性的律法，因为我们基督徒也要遵守道德性的律法啊，因为新约圣经里也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行事为人，要符合爱人如己啊、爱神爱人啊这些原则。道德性的律法对于基督徒也是适用的啊，是我们成圣的过程中生活的一个指导原则啊。但是呢，对于这个自然国度呢，是借着什么来统治呢？是借着自然法来维系的啊，借着自然法来维护或者治理这个自然国度啊，借着福音和律法来这个治理啊中保国度啊。那么什么是自然法？我们来看几个经文，罗马书第二章12-15节啊，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嗯，好，谢谢。所以呢，这里你我们就看到说，神把律法的功用啊，借着良心啊赐给了人，所以人在良心里面，他有一个律法或者道德的一个意识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全世界的人啊，你不管文化背景怎么样，都会有一种普遍的一种道德意识，而且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也基本体现了这种共同的这种啊道德属性啊，比如说我们说任何一个国家正常的法律啊，他都会。让你说不能 无缘无故的杀人，对吧？杀人要偿命，偷窃你要赔偿啊，虐待儿童是犯罪等等等等啊，这些符合一个基本的自然秩序啊。那么就是借着这样一些自然法的基本原则，上帝来维护人类的秩序啊。其实在我们上一次啊，我们谈到说这个创世纪第九章五到六节啊，当挪亚大洪水之后，其实神就已经把这样一个公义的一个律法原则其实已经启示出来，说这个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啊，其实就是体现了后来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的这样子的一个公义的一个律法的原则。所以你看今天世界上的这些法律哈，任何国家的一个法律基本也都符合这样一个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啊。那么这个法律的原则是特殊的启示啊，启示给了像摩西律法是启示给了以色列人，那么借着良心的这个功用普遍的启示给所有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基督徒呢不仅有普遍启示，我们还有特殊启示，从特殊启示里面我们也可以认识这个自然法啊。特别你看箴言里面，其实箴言里面就是对很多这种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法则的一种总结。比如说箴言里面谈到说，你懒惰就会导致贫穷啊，勤劳会带来回报啊，这就是一个人类社会普遍的一种自然的法则，是上帝用来维护整个人类正常运转的一个法则。所以呢，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我想这是正常的人都会普遍认同的一些基本原则。那么这些原则呢，其实符合我们的良心啊，在正常的情况下也应该用这些原则来维护这个世界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自然法的这个原则。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来建立天国啊，所以他要宣讲天国的律法，所以就在登山宝训里面呢就来宣讲一个更加超越的一个律法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呢？啊，比如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有人要你陪他走一里路，陪他走两里路啊。登山宝训是一个天国的律法，有人叫做天国的宪章啊。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国度里，我们如何去活出神的那种美善啊？如何把神的国度彰显在地上？但是呢，地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国度啊，一个被罪所污染的一个自然国度，它仍然会有罪恶蔓延，所以还是需要用公义的法则来抑制罪恶啊，来赏善罚恶啊。那个是啊，地上的这个自然国度以政府为代表的这个国度所要遵行的法则，就是那个公义的律法的原则。但是在教会所代表的这个属灵的国度里面啊，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的团契，我们应该鼓励大家怎么样？应该鼓励大家彼此相爱。我们在教会里没有听说过你在教会里你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吗？我们通常说鼓励说你要彼此赦免，你宁愿吃亏也要祝福别人啊，这是在实践登山宝训的原则。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代替我们承受了律法的那个咒诅。所以在教会里基督徒之间应该彼此的赦免，彼此相爱。当然教会里也讲公义啊，也有律法，教会里也应该按照这个道德性的律法去遵守啊。如果有人犯罪呢，我们也应该劝诫他啊，如果他不听劝怎么样，就要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啊，最后如果总是不听劝，就要给教会去劝诫，如果教会劝他他也不听，就把他当做一个外邦人啊，把他看作一个还没信主的人，也要有这样一个教会的纪律的惩戒啊。 但是呢，教会里面，就是教会所代表的这样一个中保国度和政府所代表的自然国度的法则，啊，维护的法则是有一些的差别的。那么神在地上设立的这个政府，啊，我们说的这个政府是广义上的，包括司法部门，啊，包括立法部门，它是使用这样一个权柄来执行公义的法律，来赏善罚恶，啊，包括也实行关怀，啊，关怀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把神普遍的恩典也彰显出来。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搞反了或者搞混了的话，啊，如果你要是用登山宝训的原则在一个国家里设立法律，你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啊，有人要你的礼仪连外衣也给他，有人借你钱你不要让他还，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伸给他让他打，你用这个原则你去设立国家法律，你觉得这个国家会出现什么问题？一定会罪恶丛生，对不对？一定会不公不义。所以说登山宝训所体现的这个道德的境界很高，但是它不适用于在世上的这样一个自然国度，啊，因为世上的这样一个政府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国家，它需要用自然法来治理，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才能维持法律和秩序。两个国度两种治理的方式，啊，有一些不一样。那么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啊，以后如果你有机会去，啊，投票选总统或者选州长，啊，或者选这个其他的一些，行政官员，那么你会不会用登山宝训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这个候选人呢？啊，当然你就不会了嘛，因为总统他是一个世俗国家的一个领袖，他不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啊，他要发挥的职能跟牧师不一样。当然我们说他也要有对他道德的要求，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职分，啊，是很特别的。上帝要让，地上的这些行政官员维护法律和秩序，而不是，去扮演一个慈善家的角色。这并不是说地上的官员就要毫无怜悯之心，啊，当然他们也需要去帮助社会上真正没有工作能力有救济的人，啊，甚至制定这样一些的政策，但是在维护法律与秩序和这种救济有需要的人之间，啊，或者福利政策之间，他要有一个平衡，要把握，要拿捏的好。那事实上真正应该行善的是教会，教会应该行善，教会应该救济有需要的人，而政府呢要去维护教会的信仰自由，让教会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去行善，啊，这样子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社会的秩序。所以我们未来审视一个政府或者审视这地上的行政的官员，啊，你要看他是否发挥了合神心意的功能，要看他是否遵守了这些基本的这个公义的法则，是否违背了自然法，啊，是否在纵容犯罪，是否把这个犯罪的门槛降低了犯罪的标准，是否是违背了上帝所设计的这些自然秩序，啊，包括性别的界定，包括婚姻的定义等等基本的伦理秩序，这些符合人的良心的自然法则是上帝用来维护世界的一个工具，也是上帝设立这个地上的政府和君王要用他们的权柄来维护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要我们说要顺服那执政掌权的，啊，
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五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嗯，好，谢谢佳佳。对，这个地方就谈到了基督徒哈，我们在地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顺服政府的这个权柄，但是政府呢它有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赏善罚恶。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原则，也谈到了说我们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和地上的君王，但是同时也谈到了说那个是赏善罚恶的称赞。那么如果说地上的这些君王或者执政掌权者 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这个心意，违背了这个基本的自然的法则，没有去赏善罚恶，而是打击良善，去助长罪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彼得所说的，顺服神不顺服人，这是应当的，因为他们的权柄是上帝给的，但是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那我们要顺服的是上帝，顺服神不顺服人，这是应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基督徒就会受到政府的逼迫，政府就会用他的权柄来逼迫基督徒，那基督徒要做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我们的顺服，那我们就甘愿受苦，甘愿为主付代价。所以我们顺服政府的权柄，我们接受逼迫，但是我们不接受的是政府让我们去违背上帝的旨意，那个我们不接受。总结下来看哈，我们就是看到说，从奥古斯丁哈到马丁路德到约翰加尔文乃至后来的这个改革宗的神学提出这样一个两国论的这个思想的历史传承。那么其实美国的这个建国之初很多的这个清教徒他们是受加尔文的这个思想影响深远的17世纪的时候，那些清教徒事实上是把加尔文的这个政教思想带到了这个北美大陆那么因为我们说加尔文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在当时的日内瓦，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非常密切的。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建国之初，教会和政府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但是我们说时代在改变，那么今天的美国呢，人们已经抛弃了加尔文的这个政教精神篡改这个政教分离的这个意义要把教会从对政府的影响力要削弱，然后把这个从公共领域中要驱除。那么当这个加尔文的这种政教的思想逐渐的被抛弃之后，接下来美国会怎么样呢？我就是有这样一个很戏剧性的联想那政府跟教会的关系也逐渐的从友好变成了敌对，那未来会出现什么呢？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会像马丁路德一样遭受那个来自于官方的那个逼迫？再过一段时间，会不会像奥古斯丁一样眼前看见罗马城的废墟呢？我们会不会有生之年可以见证美国的衰落甚至贫穷，甚至更可怕的灾难呢？这个就不知道了，我们看上帝怎么引领。但是不管结局如何，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回到奥古斯丁的那个上帝之城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总是有盼望的。因为什么？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就算是罗马城沦陷了，就算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上帝之城仍然屹立不倒就算是美国有一天我们有生之年能见证到真的美国就像启示录里面的那个大巴比伦一样坍塌，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是那个新耶路撒冷有一天它会从天而降，那是我们的国度。在那一天来临之前，我们就是想要在地上怎么样做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做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作业题目一个必做题目就是上帝护理社会和治理教会的法则有什么不一样选做题目给大家两个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大家可以任选其一，你选两个也可以，需要一点时间思考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你的孩子在学校里被别的孩子欺负了，那么你怎么处理呢？就要考虑一个是要考虑到如何让罪恶在社会中被制止那么又要考虑到兼顾到恩典的原则，因为你是个基督徒你又要去考虑到恩典的原则，能够把那个天国的美好能够彰显出来。同时呢，我们又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又要去阻止罪恶，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那么我们生活在当今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对待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就是在教会内部福音派的教会内部对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就很有争议有一些人要强调法律秩序，有一些人要强调这个怜悯。所以我们可以考虑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从两国论的这个角度我们怎么去持守一个合乎中道的立场？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 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